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敬拜。主要因为是你把我们从我们的软弱当中引领出来。主要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悖逆，我们偏行己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走前面的路。主啊，你有怜悯，你有丰盛的慈爱。你把我们从悖逆当中转回，你把我们从软弱当中刚强起来。主啊，我们就求你再一次来怜悯和看顾我们。当我们读完撒母耳记上，要进入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心再一次把我们定睛在主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又一个的人性，真实的人性的面前，我们也是那样的。悖逆也是那样的软弱。我们常常知道主你自己的心意，但是却按照自己的道路去行。主啊，我们就求你来怜悯和赦免我们。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就求主你来扶起我们；当我们心里刚硬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求你来责备我们，来管教我们。当我们骄傲迷失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来转回到你的面前来，回到你的话语的面前，回到主你自己施恩的宝座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就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每一个读你话语的，给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我们来跟随你，让我们来正是快跑的来跟随你来。聆听主你自己向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呼召，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当我们要开始进入撒母耳记下的这个读经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们可以有一个立定心智，让我们每一天来读经，并且能够把这一卷书也读完。主啊，我们谢谢赞美你。我们将把余下来的时光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来使用，并且看为宝贵。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昨天呢，已经刚刚查到了这个，撒母耳记的上的31章，也是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啊。上一章的时候呢，我们讲到撒母耳这个扫罗跟他的儿子呢，在基列波山上阵亡，然后呢，这个基列雅比人连夜奔驰夺回他的这个遗体，郑重的安葬啊。31章为整卷撒母耳记上画下了一个句号。那今天呢，我们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回头俯瞰一下我们这大半，哎呀啊，我想这31章啊，就是几个星期啊，这个走过的这个撒母耳记上，问一个问题啊，这卷书到底想要教导我们什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往前眺望，看一看撒母耳记下。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展开的一卷的这个地图啊，好让我们的这个下周一 正式进入撒母耳记下的一二章的时候呢，心里大概有一个方向啊。其实呢，我们知道呢，其实撒母耳记的上下在最早的希伯来的这个传统当中啊，其实是不分上下的啊。这个直到主前第3世纪翻译成希腊文，也就是所谓的其实是译本的时候啊，因为卷轴篇幅的有限啊，这一分为二，当然一分为二也有它当时的这个划分的。原因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总结跟预览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站在一个故事的中央啊，稍微停下脚步喘一口气啊，而不是直接从一卷书跳到另外一卷书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这一个也给这今天的这个信息啊，我们加一个圣经的问答。等一下我们会探讨啊，就是之前我们讨论过的这个扫罗登基之谜啊，跟圣经译本的这个解码啊，然后我们也稍微有一些的这个讨论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个回顾啊。其实撒母耳记上的回顾呢，可以说是一趟这个从求王到合神心意的人的这样一个旅程。我们先把整卷书的这个骨架重新搭建一遍，看一下啊，这个1到7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前面就是四世纪啊的，所以呢是延续四世的这个制度这个已经落幕了，然后呢最后一位四世也就是撒母耳兴起啊，也就在哈拿的祈祷跟撒母耳的这个诞生的这个背景下展开那。中间呢，又经历了这个约柜的这个被掳以及归回还有呢米斯巴的复兴，以及呢这个以便以谢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那么8到15章呢，就开始讲君王制度的建立，以及呢扫罗的失败因着百姓要求一个王，那扫罗后来登基，他比一般人都高一个头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军事胜利但是因为擅自献祭因为不听从这个神的先知撒母耳的话没有彻底的执行对亚玛力人的命令然后一步一步就走向被神弃绝那么到了16到31章，大卫讲的是大卫的受膏以及他的崛起以及漫长的这个逃亡的过程大卫呢是伯利恒的一个牧童然后呢圣经出现之后呢，又讲到他击杀哥利亚这个你靠的是这个兵器但是我是靠耶和华的名那再到呢被扫罗的这个差遣追杀再到旷野的这个有10多年的这个可能流亡的这个岁月最终以死亡。扫罗的这个死亡告终这个是撒母耳记上的整体的一个框架那么贯穿这卷书我们知道有一些的这个神学主题因为神学主题是帮助我们把这些故事背后的重要的这个提醒罗列出来那基本上来说呢，在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有这些的主题一方面呢，我们看的是这个神的主权跟人间的王权之间的这个张力整卷的这个撒母耳记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从第8章百姓在那里求王开始就已经点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问题不是要不要有秩序，要不要有制度，而是要不要神继续来做王这个百姓说，让我们像外邦列国一样这个列一个王神呢借着撒母耳已经警告那位百姓所要的那位看得见的王，最终呢会趋近他们，会这个辖制他们所以呢，扫罗的整个败亡的过程呢，就是一个印证。那第二个方面呢，也是整卷这一个撒母耳记上的一个重点其实讲的就是神是看内心的，不是看外貌从撒母耳本身，他也是这一个在凭着外貌来误判这个不仅是这个扫罗他也误判到这个大卫的几位兄长他以为已经看到了神合神心意的王但其实不是那么再到这个哥利亚，因为这个大卫年轻，面色像红润，就轻看这个大卫所以整个这个这个故事当中或者线索当中，其实反复出现就是人 所看重的是高大啊、威武啊、有经验啊等等啊，但是呢，神呢却是看内心啊。我想这个是贯穿整个撒母耳记的一条重要的线索。那第三个方面呢，也讲到这个听命，听命胜于献祭啊。15章开头那句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啊。这比最好的还要好啊！这个是整卷神学的这个制高点啊，整卷书的神学制高点啊，就是所谓的那些宗教形式仪式，其实永远不能代替真正的、完全的这个顺服啊。这个呢，在后来的先知啊，这个何西阿书里面，在米迦书里面，其实也有反复的强调这一个神学的教训啊。那第四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神呢可以使用被人轻看的人啊，从哈拿的祷告诗啊，其实就有这样的一节圣经啊，讲到神从尘土当中抬举贫寒人就是让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翻转的模式。那延续到的就是这个大卫，大卫一开始的时候父亲的这个宴席名单当中都没有想到这一个牧童儿子但是呢，他最终却成了以色列的王啊。另外呢，在跟歌利亚的这个征战当中这个大卫身材没有歌利亚那么高大啊。这个歌利亚是这个有版本说他将近3米啊，但也有版本说他是2米左右啊。无论怎么样，都是一个外貌上来看是个巨人。还有呢，这个。扫罗也高了一头，可能就1米9左右但是呢，他们最终都扑倒在地啊。那么第五个方面呢，我想这里也讲到一些的关于苦难啊。苦难其实也往往是预备啊。你看到大卫打赢歌利亚，好像是紧接着百姓就在那里叫呼叫着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大卫打赢这个歌利亚，打赢一些这个战争之后其实没有立刻加冕，反而是让他这个迎来这个这个近10年的这个逃亡跟被追杀所以呢，神对人的预备往往不是一战成名，从此呢就飞黄腾达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这个艰难的一个磨练的过程把一个人真正塑造成能够。承担托付的一个器皿那第六方面的一个主题呢，可能就是盟约之爱跟这个忠诚因为相比这个扫罗而言呢，扫罗的儿子约拿单约拿单因为看重这个大卫，因为这个确信大卫是神要拣选的所以约拿单呢是甘冒失去王位的这个继承权与大卫立约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圣经也讲到那个基列雅比呢，在扫罗跟扫罗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讲到这个大概11章的时候这个扫罗为了基列雅比人就奋不顾身的去营救。那么到这个31章，也就是撒母耳记上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基列雅比人也是甘冒危险把扫罗跟他儿子的四首这个。取了回来所以呢，这个撒母耳记上里面呢，似乎也有着一些盟约之爱跟忠诚作为一条这个我们要留意关注一条神学的这个线索所以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撒母耳记上的话呢，我想可以这样说，撒母耳记上呢是一部关于人心如何来回应神拣选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借着扫罗的失败告诉我们。神所厌弃的是什么？借着大卫的预备的这个历程，告诉我们神所看重的、要塑造的，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个人呢，其实反映的就是怎么样一颗心所以呢，圣经里面这个贯穿前后的就是，人是看外表，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那我们往下走如果来到了这个。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这个交汇口的，我们站在这个交汇口上，如果往下看，就是预览这个撒母耳记下的话呢，你会看到这个从前面大卫好像一路的这个预备受苦在那里被追杀那么到了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就好像是从一个高峰要往下走了。 也就是说，从这个黄金岁月到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啊，这个萨母尔记下的这个结构呢，大概也可以分为这三个阶段啊。这个1到8章讲的是啊，大卫的这个黄金岁月啊，大卫呢先做犹大王，然后呢就统一了啊整个以色列，又攻克耶路撒冷、定都啊，接连打了不少的胜仗，他的这个国势如日中天啊。这一段的高峰是从这个第7章啊讲到先知拿单向大卫传达大卫之约啊，因为神要为大卫建立永远的家、永远的国啊。好像是一个最辉煌的那个时刻，但是呢，到了第9章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这个比分一转这个到了11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八四八的这个事件，成了整卷书的一个转折点这个八四八事件之后呢，家庭的悲剧呢就接连爆发这个暗嫩就是这个大卫的儿子这个玷污这个他玛大卫的女儿这个亚撒龙又杀这个暗卫，都是大卫的儿子一个杀另外一个然后呢，大卫又面临这个亚撒龙叛变，他自己的儿子的叛变，大卫要仓皇出逃，最终呢父子相残那这个是主要的两个这个部分。那么到了最后的21章到24章呢，是一些附录的这个材料，包括饥荒啊、勇士名单啊、大卫的诗篇啊、人口普查啊，那这些呢看似松散，实际上呢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回顾总结大卫一生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功课所以呢，在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神学主题当中我们是前面的这个故事呢，是让我们看到大卫的在这个一个是撒母耳记上里面他是不断的受磨练、陶造、上升的过程，然后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他是从辉煌走向衰残吧那这里的神学主题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大卫之约整本圣经当中关于救赎的一个枢纽，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里面呢是旧约历史神学里面非常有神学分量的一章神应许大卫的家、大卫的国、大卫的王位必永远的坚立所以有这样一个应许，后来呢也成为整个先知传统关于这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盼望这个根基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弥赛亚盼望的时候呢，也会讲到这个大卫之约那这个大卫之约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实现呢？其实，在新约里面，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其实那里才是真正的实现。所以呢，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可以说是从旧约通往这个新约弥赛亚盼望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桥梁一样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权力的试探这个大卫前面是一直是这个人神都喜欢的这个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王但是呢，这个即便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不等于他从此就不会跌倒因为他是旧约的一个真实的人物大约在大卫在这个撒母耳记上里面呢，有很多的让我们看到宝贵的方面他2次放过这个扫罗的性命，拒绝亲手报复这个拿巴等等包括这个撒但是到了撒母耳记下呢，当他权力稳固之后呢，在八十八的事情上，不仅仅是他跟别人的妻这个有淫乱，还有呢，包括他设计陷害八十八的丈夫这个都让我们这个清楚的看到，即便一个人过去他的属灵操练这个品德有多么的高，但是呢，他并不代表他不会这个不会跌倒所以仍然是要在这个事情上，在犯罪的事情上要警醒要回转这个是大卫跟扫罗不同的地方那第三个方面呢，也讲到这个罪的这个连锁的后果我们知道这个先知拿单对大卫宣告，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前面还在预告他的这一个王位永续但是到了撒母耳记下的这个12章的时候，就预言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在接下来的篇章当中呢，我们就真实的看到大卫儿女间的这个很多的这个 啊，纷争仇杀啊，而是公开的叛变羞辱啊。所以，撒母耳记下呢，用非常不留情面的笔触，记录了罪如何在一个家庭里面代代的这个蔓延啊。那么，还有是关于恩典跟管教并行啊。撒母耳记下呢，没有让我们。这个看只看审判啊，这个，其实呢，大卫其实有认罪诗啊，大卫跟扫罗最大不同就是大卫犯罪之后，他知道自己是得罪了神啊，所以呢，神也听了他的这个认罪的祷告啊，所以神赦免大卫罪啊，尽管这个罪发生了，但是同时呢，也会有这个。管教在里面啊，所以呢，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个15章里面特别讲到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这个自由，也是进一步的这个提醒啊。那右边的这张图呢，是我看他的民国期间的一些的福音或者宣传海报啊，上面有这个大卫的这个诗啊，大卫的这个诗篇的这个51篇里面啊，有讲到。上帝啊，这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那另外一处经文讲到的是耶利米书的17章第9节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怪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啊，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那么这2卷书有哪些关联和区别呢？首先呢，这2卷书都是关于同一个叙事，同一群主角啊。比如说，从撒母耳讲到扫罗，再讲到大卫啊。那这个贯穿这2卷书的呢，这个这些人物呢，其实我们会一路上都会看到啊。那我们也讲过，这2卷书其实在原来的原文当中，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是同一卷书啊。另外一个呢，是同一个神学脉络的这个延续啊。这个我们前面讲到的神经经句里面啊，就讲到神看人不像人看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啊。比如说这个撒母耳记上的16章里面讲到这个。听命胜于这个献祭啊，那这些主题呢，都依然会这个持续包括下面后面呢都会有这个持续的这个出现啊，撒母耳记下里面还有呢这个同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也就大卫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画像。如果只读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的大卫好像是无可挑剔的信心的楷模啊。但是呢，如果把撒母耳记下也读进去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更完整的看到这一位这个合神心意的大卫，但同时呢，也有他非常多的这个阴暗的一面啊，这个才是更真实的这个世人大卫君王大卫啊。好，那再讲一点点这2卷书的区别啊。这2卷书呢，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呢，主要讲的是建立的故事到了撒母耳记下呢，讲的是考验的故事。撒母耳记上处理的是神如何拣选一位预备一位合他心意的王但是到了撒母耳记下要处理的呢，是这位王登上宝座之后，他是否能够持续的活在神的这个心意当中另外一个方面呢，他的叙事的基调也有转折撒母耳记上的是。以扫罗的这个败亡收尾审判的意味比较重，那到了撒母耳记下呢，却是以神最丰盛的应许来开篇，随后呢，急转直下进入到大卫家的这个家庭悲剧当中那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核心问题的转变，撒母耳记上呢在追问谁才是合神心意的人，那到了撒母耳记下呢，追问的是这个即便是合神心意的。要怎么样来面对权力，面对这一个犯罪又如何在神的管教当中，仍然经历神的恩典、神的信实那这些是两者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贯穿这个2卷书的一个大再问就是如果把2卷书合起来看其实回答着同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早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8章。百姓求王的时候呢，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就是人间的王权 到底能不能真正解决以色列的这个问题？那撒母耳记上告诉我们的呢，是扫罗这样的，就是按照列国的方式求来的王是行不通的。这个王是辖制我们的啊。那撒母耳记下呢，进一步告诉我们，即便是像大卫这样，哇，这个人神喜欢的、合神心意的、蒙神应许、永远坚立的王，也无法靠他自己解决罪跟家庭破碎的问题。这个是贯穿两卷书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拷问啊。所以神是看我们内心啊。所以正是这两卷书呢，其实最终指向是新约啊，真正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王，不是扫罗，甚至也不是大卫本身啊，而是那位大卫的子孙，真正配得永远坚立的这个应许的王，耶稣基督啊。所以呢，撒母耳记上下合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一部漫长的这个故事的福音故事，或者说救赎故事的一个铺垫啊，让我们呢更深的渴慕，清楚的认出那位真正作王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啊。好，那我们呢，这个下周一啊，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这个撒母耳记上的，一二章哈。我们还是照样每天这个两章圣经啊，后面的故事呢也非常的精彩哈。从这个大卫得知扫罗死讯之后写下的这个挽歌开始啊，然后一步步的进入到他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角力啊。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带着今天这样的一个回顾跟讨论，继续的前行啊。撒母耳记上，我们要记得是神给我们的功课是神是看重内心的，是看重这个听命的啊，是看重这个盟约的忠诚的啊。我们呢也预备好心啊，去诚实的面对撒母耳记下要带给我们要看见的。即便是蒙福的人生，即便是我们信主的人其实呢，也是有很多的试探、引诱跟挑战啊。所以最终来说，让我们像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12章里面讲的放下各样的重担啊，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啊，在这样的一个方向目标上，我们继续的携手奔跑圣经马拉松啊，这是撒母耳记上的这一个撒母耳记上下的这个回顾跟前面的预览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稍微讲一个这个圣经的问答啊，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查经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一个问题啊，扫罗登基到底是多少岁啊？以及呢，这个不同的圣经的译本，竟然有不同的写法。有的圣经译本说，这个比如说和合本说，扫罗登基是40岁，英文的 NIV 版本说，30岁，原文竟然还有地方写的是1岁，那这个各个译本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啊？我们今天呢，花点时间就来解码一下。那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当时查撒母耳记上13章、14章的时候，这个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的这个13章啊，13章我们和本上写的就是40岁啊。但是有姊妹啊，查英文圣经 NIV 版本上面写的30岁那似乎30肯定不会同时等于这个40啊，到底是哪个版本翻译错了啊？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个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也很热闹啊，这个就参考不同的版本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啊，所以我想我们生命跑者的查经非常珍贵的地方，就是不是被动的这个听读，而是带着一个挖宝一样啊，圣经挖宝一样，一同来追问，一同来挖掘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梳理一下啊，这个问题，这个翻译的译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从这个消失的数据来看一看这个扫罗登基之谜，以及呢讲一下这个圣经 译本的这个解码啊。我们呢回到这个案发现场啊，当我们出现这个译本有差异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看看原文里面是怎么写的啊。这个旧约呢，主要就是以希伯来文来写成的啊。这个原文的希伯来文里面写的原来是扫罗登基的时候翻译成我们中文是1岁的儿子他做王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大概是这样。那原文里面写的是1岁或者说只是写了1个岁那从字面意思上来说，就好像是1岁那1岁的孩子，这个当然不可能，这个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登基也不可能带兵打仗。更不像这个13章这个一节后面的第二节，14章的第一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那个时候，扫罗已经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约拿单，他可以独立带兵这1000人这个就好像跟我们常识，跟我们看到就完全不同所以呢，如果我们找一些更多的资料的话呢，无论是这个保守立场的，或者是开放立场的，一些的圣经的学者大家呢都同意一件事情，就是这节经文的希伯来的原文，我们说的希伯来原文，现在我们没有，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其实就是一些抄本，古抄本上呢，可能是这个遗失掉了，缺失掉了。也就是说抄写到那一块的时候呢，在保存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抄写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遗失了一个角落遗失了一个片段那么在圣经研究的专门学科里面，这个叫做经文，这个圣经的经啊，经文鉴别学那经文鉴别学其实也不是说要否定圣经的权威。而是正是因为我们看重圣经的每一个字，所以呢，要更多的这个考据，对比不同的这个古抄本，然后呢，尽力的还原这个作者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所以这两者其实也是不冲突的。我们就是进一步来看一看，如果用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文的鉴别经文的比较，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讨论那。因为这一个地方原文当中原有缺失，或者说很有可能就是有缺失掉那这个缺口怎么来填补呢？那既然有缺口的话呢，后来的这个翻译的版本呢，就好像有点各显神通一样这个 KJV 就是英文的这个最流行的版本英王钦定本里面呢，他写的呢就是扫罗做王这个1年了。他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所以 KJV 的版本呢，基本上是照着希伯来原文的意思直译过来。虽然看起来有点怪，扫罗做王1年了，或者说，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也可以翻译成1岁了那他就避开了1岁，而是用翻译做这个1年但是1年也会觉得很奇怪反正扫罗做王1年了，那怎么样呢？后面写扫罗做王，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那么比较多的是 NIV 版本我们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喜欢看新国际译本新国际译本里面呢写的是这个扫罗做王这个是我想想看扫罗做王是应该是这里讲到是30 years 我是不是对不起我这个拷贝过来拷贝错了。新国际译本里面呢，其实是补上了这个30这个数字，讲到这个，这个扫罗做王登基的时候是30岁，他做以色列王42年的时候那这个呢，为什么他这样写呢？是因为有原来公元第3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教父俄列根他在这里呢，补上了这个30那么还有呢，新美国标准版本就是 NASB 版本里面呢，写的是扫罗登基40年扫罗登基的时候是40岁，做以色列王32年的时候那所以你会看到不同的翻译的译者他们根据对圣经的理解就把这个数字加上去了还有什么版本呢？还有这个 NEB 版本，NEB 版本呢，就是新英文译本呢，里面写的是扫罗登基年50岁，作王22年所以如果我们更多的去看几个版本的话呢，原来这里有讲到30岁，有讲到40岁，还有50岁这个有不同的版本但是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他们遵循的是更古老的一些教父的。这个翻译的传统，或者是去推算的传统，或者是直接放上去就不处理到底是几岁的这个问题那另外呢，有一个比较古老的这个就是公元这个之前的这个版本就是74译本74译本呢，基本上比我们现在这些中英文版本要早个1000多年或者是2000年的时间那相对来说早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的一些的线索那么在74译本，就是当时的这个希腊文译本里面呢。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采用的方法是，那就一个字都不译吧，因为这段圣经他们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把这段圣经空在那里那还有一些呢，是参考了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3章21节，保罗在讲到时候就说，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当中的这个这个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所以呢，这里40年。有些地方呢是根据这里来这个推算出来还有一个是历史学家约瑟夫他记载呢，扫罗在撒母耳在世做王18年，撒母耳死后又做王22年，所以这样呢合计起来刚好是40年所以不同的翻译原来有这些不同的这个参考但是原文到底是多少，其实还是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可能也就。不是我们可以去知道的。那另外呢，这个圣经的翻译呢，我们重点讲一下这个中文中文的这个翻译。这个中文毕竟是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用的这个圣经的版本其实中文的圣经版本里面呢，原来也有这一些的不同译本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故事甚至呢更加的曲折动人中文圣经比较早期的一个版本呢，是一个伪半译本在当时呢鸦片战争之后，来华的宣教士之前当然更早这个马吕逊也开始翻译圣经但是那些圣经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主流圣经。那么到了这个鸦片战争之后呢，来华的宣教士呢，他们就开始各自尝试翻译中文圣经那中间比较重要的呢，是1852年出版的这个伪半圣经当时用的主要就是文言文但是呢，这个当时中国的地方语言呢是非常多的所以伪半译本呢，主要是流行于沿海一带北方的一些的读者跟老百姓呢，其实还没有一本。真正的官话的这个翻译成的这个圣经还没有那么后面呢，就是有了这个我们大概看一下时间顺序后面就有一个北京官话译本是四月社主打的。那在后面呢，四月社呢又有这个深浅文理译本。那再到1919年呢，我们就知道现在用到现在的官话和合本圣经就。开始这个翻译那讲到这个施约瑟呢，施约瑟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其实是犹太人、犹太家庭背景的，生于立陶宛的一个犹太家庭那年轻的时候呢，他在德国求学的期间呢，这个归信基督信仰，后来呢赴美国读神学再之后呢来华做宣教士最终呢成为。美国圣公会驻上海的这个主教那他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本身是出生犹太人的家庭，所以呢，他的希伯来文的这根基呢，都非就是比一般人都要好很多非常的深厚这个是他在旧约翻译上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在1864年的时候呢，施约瑟跟几个宣教士同工呢，就组成了北京的这个翻译委员会。着手呢，把这个圣经翻译成当时的官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普通话，就是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这个语言 那这个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破天荒的事情啊，因为当时的圣经的中译本呢，不是文言文，就是南方的这个方言啊。因为最早宣教士来的时候，就是从南方啊，或者东南方这个沿海地方才能够这个登陆啊，从那个地方才能够活动啊，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早期的更早期的版本反而是地方性的这个语言。那所以呢，当施约瑟那个时候1860年的时候要组织翻译一个官话本的圣经的时候呢，这个也是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啊。那1874年的时候呢，施约瑟呢就独立的这个翻译出这个北京官话的旧约圣经啊，旧约全书啊。到1878年的时候呢，跟官话的这个新约就合并出版，成为第一部完整的官话的圣经啊。但是后来呢，这个施约瑟就中风瘫痪掉，那他的全身呢就只有两个手指头还能够活动，那他就靠着这两个手指头，在他的轮椅上花了这个20多年的时间啊，把整部圣经翻译成这个深文理就是艰深的文言文啊和浅文理两个版本啊，那在1902年的时候呢，这个正式这个出版啊，这个也是他的圣经后来被称为二指圣经。这个非常让人感动的这样一个称号的这个由来啊，那我们这个讨论的这个扫罗登基到底是多少岁呢？他的翻译其实也有他翻译的特点，他的翻译呢是这个4年是否的是啊，4年扫罗为王，继位以色列王2年等等等等啊，就是这样。所以呢，施约瑟的这个翻译版本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并不是说这个擅自就把这个数字加进去他呢其实是带着他的一个这个希伯来文的深厚的功底，以及呢这一个对中文的一种了解饱含着他的作为宣教士的这个情感来写出来，来翻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再稍微往下讲一点呢，就是。后来我们大家更多弟兄姊妹用的是官话本圣经啊。官话本圣经呢，因为在当时19世纪末的时候呢，在上海后来举行了宣教士大会啊，大家都一致认为，其实各个差会不要再每个差会自己翻译自己的圣经了，其实要有一个统一的译本啊。所以当时的这个1890年的时候呢，这个宣教士大会上呢就决定要翻译，重新翻译圣经，而且大家一起来翻译。一起来翻译的时候呢，要翻译3个版本圣经：深文理、浅文理跟这个官话的这个版本圣经。那么在1919年的时候呢，就完成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官话和合本的圣经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和合本圣经啊。和合本翻译的圣经的工作呢，其实不仅仅是由宣教士，不仅仅有那些懂原文、懂不同语言的一些的宣教士，其实还也有中国的一些的传道助理一起来帮忙帮助的啊。所以不单单是不同的差会、不同的宗派，也包含了中西两方的这个神的仆人一起的这个工作最后把这个圣经翻译出来了。那和合本问世之后呢，刚好赶上这个白话文运动所以呢就迅速的成为，我想也是推动了这个白话文的运动啊，迅速的成为华人教会基本上是这个最流行的一个翻译的译本啊，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啊，它的语言也非常优美，朗朗上口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基本上尽管有新的一本圣经有。中文的新译本啊，现代译本啊，但大家仍然喜欢和本的这个原因啊。那么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个有这么多个版本，有这么多个答案，到底哪一个是最可取的呢？那我的答案呢？或者我参考的答案，我推荐建议的这个答案呢？其实在这个圣经没有，或者我们现在所能够找到最古老的这个圣经。的这个草本上面其实已经找不到这个字了，所以我们怎么处理？我觉得应该是更诚实的方式啊。如果写了多少岁登基，那么最好旁边有个标注一下啊。这个原文里面已经找不到了啊那我们这些只是一个这个 这个按照推测出来，或者按照有些其他的资料这个放进来。那禾本本身历史悠久，本身也是仲裁会跟这个中西的神的仆人共同的这个用心的摆上啊，我觉得仍然是我们现在平日读经这个背诵经文的非常好的放心的用的这个版本。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有一些其他的版本，像环球译本啊、新译本啊、英文译本啊，我觉得都是可以参考的啊。所以这个结果呢，大概是我想这样一个建议啊。同时呢，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这个圣经我们知道有不同的翻译本啊。这个当时早期还有一个这个翻译译本是亚兰文的这个译本。这个亚兰文译本里面在处理这节圣经的时候呢，用到了意译的方式，因为我们前面讲很多的翻译的或者抄写的，看到这个原文当中一碎的时候，明显觉得有一个缺口，那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各显神通了啊。那这个亚兰文的一个塔尔根的这个译本当中呢，哎，他给出了另外一种方案，他的方案呢，并不是像后世的那些学者一样，急着是去修补这个数字啊，也不像这个其实是一本一样，干脆就省略掉了啊。他呢是顺着原文的意思，但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这个神学诗意的这样一种翻译。他的翻译是扫罗登基的时候，如同一岁的婴孩瘦高啊。那这个翻译你去挖掘的话也非常有意思啊。他其实要表达的是扫罗呢，虽然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身材高大啊，相貌英俊，似乎在那个时候众望所归，在他登基的时候，但是在他的属灵生命的成熟度上，其实还像是一个一岁的婴孩啊，非常的稚嫩，还没有经过操练不像是大卫是一步一步的预备要苦难，特别是有苦难的预备啊，扫罗就在那样的幼稚、没有经过操练、还没有真正学会倚靠神的情况之下，心智没有成熟的情况，像一岁婴孩般的情况之下，他登基了，所以呢，在后面的几章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灵性的婴孩，这个一步步的露出他的浮躁、他的自我中心，然后呢，屡屡跌倒的这种真实光景，最后在撒母耳记上3:1的时候，是他的这个去世作为一个结尾所以这样一个补充，让我们或许对这段经文有更多的更丰富的一个理解啊。那最后呢，就是一个结语啊，一个提醒啊。其实今天我们绕了这么一大圈用简短的3点作为一个看似很学术的这个问题做一个结尾啊，又对我们怎样一个提醒啊？第一呢，圣经的权威呢，不是建立在一个数字或者一个抄本的完美无瑕的那个上面，而是建立在神借着这卷书要向我们启示的真理、启示信心的信息的这个上面。所以呢，撒母耳记第13章，我们不要纠结于到底30岁对还是40岁对，还是哪个对啊？而是这个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扫罗如何因为不肯等候、不肯顺服这个失去了他的王位啊。也就是说，这个贯穿撒母耳记的那个人一直在看这个外表，但是神呢是看内心啊。所以这个信息呢，这个要点呢，告诉我们，无论你手上拿的是3岁的版本、4岁的版本，其实都不受影响而已。真正让我们知道的是，神怎么样在预备带领一个应许中的那个王这个扫罗为什么人看起来是高大英俊，好像是跟列国的王一样的，最后会被废弃啊？那第二个方面呢，如果我们遇到难题的经文的时候，不需要惊慌，也不需要回避啊。我们多这个比较几个版本，多看一些参考书也是好的。我记得我第一个上的神学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家庭教会里面上神学班啊，这个老师还是比较限制或者反对你用参考书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团体里面，我是建议鼓励大家啊，如果有难解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去参考不同译本。当然，首先第一步还是我们自己要读圣经啊。那第三个方面呢，我想 这个回到这个译本话题啊，其实每个译本其实这样看来啊，我们也感谢神保守了这个译本啊，然后也给我们不同的版本去参考啊，我们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也相信神在历史当中借着教会，借着那些宣教士、那些译经者都有神的这个保守啊，我们在圣经马拉松的这条道路上。其实也是有神的保守跟带领，跟每一样，所以感谢主啊！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就要读这个撒母耳记的下啊，这个一二章，然后依次这样下去啊，是同一个时间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们接下来大家一起有没有一些问题交流啊？有没有一些讨论啊？今天是周末啊，礼拜五啊，国内已经是啊，国内还是周末，欢迎大家啊，我们是圣经马拉松的这个学习啊，我们每天在美国时间的早上、中国时间的晚上，欧洲时间的下午啊。我们都有圣经的学习，每天都是2章的圣经旧约啊。那从下个周一开始，我们是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一二章啊，然后依次我们往下学习啊。然后呢，今天的晚上啊，今天晚上美西时间的6点半啊，美东时间9点半，我也会有一个我们的纪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见证啊，那我大概会分享一下这个上个礼拜跑马拉松的一个学习心得吧，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啊，特别是美美也有非常美丽的分享啊。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回应？
非常感谢钟牧师今天的这个回顾跟导读呀，我觉得把《撒母耳记》上和下这样子给他当做一个整体来看，他们的一致和不同，尤其是今天牧师讲大卫虽然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他在面对权力。和他的罪、他的软弱，导致的他的跌倒，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警醒。怎样又指向了新约的主耶稣，那个完全的那个王呀，我觉得特别特别受益哈。谢谢，谢谢钟牧师，也很期待听你今天晚上，那个。关于上周比赛的这个一个跑马拉松的牧师，这样新鲜的分享，如果有 flyer 的有海报的话，请发出来，也许可以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听。虽然跑旧金山马拉松的人，可能我不知道这次有多少，上万人应该是有的吧，
大概
七八千是吧？那。我想这中间跑马拉松的牧师，可能应该是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跑全马的哈。另外关于这个不同版本的对照因为我这次跟着在学的时候，我是不少章是中英文都对照着来看的那中文当然我的手里的圣经是和合本，英文是 NIV，那就会时常的发现，它的内容上会有不同，有的时候是像今天讲解的，这个年岁呀，或者是人名啊，有明显不同，那更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发现它的意思的不同，好像两个人版本在讲不一样的事情。那我现在的那个研考的，一方面我是读研修本那另外更方便的，我就去问 AI 我想知道 这一节它的希伯来的原文到底是讲的是什么？为什么中英文会有不一样？然后 AI 就会跟我详细的来讲那个希伯来文这里的词根和意思是什么。然后我就会发现，哦，绝大部分时候之所以不同的版本翻译出来的意思不一样，是因为它着重于这个希伯来词根在这里的时候，它是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的，所以就会用这个偏向于这个意思的某一方面，从那个上面来翻译，然后会导致它的不同。那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探索的历程中，也就像牧师刚刚讲的，像是一个挖宝的历程，因为会看到不同的版本，它指向的神学的意义，更多看的是哪一个？那会根据我个人的领受，会感觉哪一个也许是此刻的我更能接受的，但是其他版本的翻译人更加丰富了这一段经文。会给我带来的不同的启示，所以我也是觉得还蛮受益的哈。那当然 AI 的有时候它的解释未必是完完全全是正确，所以一直也带着这样的警醒来警惕来把它当做工具，我觉得对我还是蛮有帮助的。然后不明白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跟牧师。跟大家来请教，我们一起的来讨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读，让我在整个圣经的学习中，有了更加丰富的这个完整的这个体验啊，也特别感谢牧师师母和生命跑者团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不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困惑的地方，或者有时候甚至是让我很愤怒、很难受的地方，也都可以拿出来，大家一起的来讨论，来提问。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心里有特别特别大的感恩在这里啊，也谢谢牧师，特别期待跟大家继续，明天下周开始三门之下的。这个学习有很多很多波澜壮阔的画面，也有不少让我困惑的地方。到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请教。谢谢。
谢谢美美的回应，我简短的回应一点点啊，就是讲到这个 AI 提供的答案参考的时候啊，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是不少人都有参考这个 AI 的这个解释啊。其实 AI 解释现在是这个非常这个多非常快的时候，其实更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基要的这个真理作为我们的基础。既要真理或者一些基础的神学的基础呢，是来自于这个圣经。因为最终来说还是圣经是我们的这个权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每天一起来读圣经啊，作为我们的大根基的这个重要性啊。好，谢谢，谢谢妹
对，牧师，我补充一个，我最近还
妹。
发现英文版还有一个版本，我开始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英文叫做《The Message》，
他是 message，
对，他是把那个英文按照意思，一个牧师，我忘了他名字，花了十几年，他翻译成，把它转译成那个。英文现在的白话文的那个版本，我开始有的诗篇就来对应着的 message 这个版本，我觉得还蛮受益的。对，对这个版本现在好像还没有中文版如果懂英文的朋友在那个在那个微读圣经里面有 The Message 这个版本我现在有时候拿出来看呀。
是，谢谢。其实讲到圣经版本呢，大概来说可以，可以分为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是忠于原文的，就是翻译 翻译上这个是所谓的信达雅这个达的或者是信的部分，也就是忠于这个原文，原文怎么样就怎么样翻译啊，这是一种。其实中文里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就是所谓的吕仲忠译本，它根据原文直接翻译出来这是一种。翻译方式。第二种呢是这个相对比较平衡的，比如说和本也是两面比较平衡的，像 NIV 版本也是英文当中比较平衡两边的一个版本这个或者说是可以说是达的部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雅的部分的话，代表的圣经可能就是这一个像 KJV 版本这个。英王这个钦定本他当时用的是一些的古英语这个可能是达到了这个非常优雅的这个部分大家的话选择上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合适的程度来选吧。中文的圣经当然我们用的最多的就和本，另外几个版本其实也是可以参考这个中文有一个新译本的圣经，还有现在新出的环球本的。环球本身你都还是不错的。对，现在网上有不少的很好的这个圣经的工具其中一个是信望爱的圣经工具网站然后如果是手机的 APP 的话呢，两个手机 APP 都蛮好的，一个是微读圣经，还有一个呢就叫做精读圣经那这些手机 APP 都里面都有不同的版本，并且是有一些的翻译的注释。也都是很好的参考，但是我想，如果你不大用这些的这个工具，你就读和本圣经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就像我最后的结尾当中讲的，其实和本圣经我相信是由神的圣灵的工作联合不同的宗派的宣教士跟中国的传道人合作一起来翻译，所以大家看到经过了100年了，我现在还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好，那要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如果有感动，你哪怕一两句我都欢迎你线上祷告。
天父，我
请
们
讲。
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借着生命跑者团契，我们可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走这一趟圣经马拉松的，在你的话语里面的这一趟的旅行。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一般的同路人，让我们可以一同的来分享，无论是对经文的疑惑，无论是经文的亮光，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很敞开的来分享。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也求主你正是借着这两卷的书，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思想什么是合你心意的，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你合神心意的儿女。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咱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牧师给我们带来了生了几生和下这样的一个纵览，让我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到真正的仰望，真正的盼望是这两卷书共同指向的主耶稣。主啊，求你继续用你的光来引领我们，找我们，让我在面对自己的软弱和罪的时候，能够刚强，能够靠你的力量，有智慧，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做你所喜悦的事，也格外的感恩你在这段旅程中不断加入我们，共同来学习，共同来同跑这一趟圣经旅行的。各地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也求你保守牧师师母一家在纽约这几天他们的行程的平安，感恩纽约的弟兄姊妹对他们的接待和照顾，也无比的期待今天我们美国的晚上和中国明天的清晨明天的上午9点半。来听牧师，他在真正的跑他的马拉松的时候，他的心中是经历了哪样多少的那些波澜和他的感悟。我们为这一切你赐给我们的话， 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让我们平安的这个读完这个撒母耳记上，也让我们看到你所拣选你的仆人，不是看外貌，乃是看内心。所以求主就让我们谨守自己的心，也让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看到这些这个即便是这个像大卫一样，仍然是有这个犯罪跌倒，所以求主来保守我们，也被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在圣经马拉松上面能够持守的这个奔跑，以你圣经作为我们脚前的灯，也作为我们路上的光，保守我们一起来这个学习。求主也看顾我们今天晚上也是中国时间礼拜六上午的这一个这个既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这个见证分享，求主带领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